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要开始我们一个新的主题，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十多年前牧师曾经看过了这个主题的，就是来自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这本书，这本书十多年以前我们成教会整个教会读过，但是过了十多年，牧师再次的感受，我们需要重新再看这本书，不管况且这十多年有很多这十几年来你才到教会来的，这本书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华里克牧师过去几十年成为美国教会界里面非常有影响力、对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位牧者。那么早年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开了一辆破车来到加州的南部 Saddleback， 就是马鞍峰这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那时候就这么他们两个人，经过这些年，现在马鞍峰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几万人巨型的教会，而且在美国的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很多年他们教会一直办的义工研习会叫做标杆人生的研习会，那么每一年都有成百成千的教会的牧者到他的教会去学习，那包括我们士林灵粮堂当年我们也去参加了这个标杆人生的研习会，带我们教会带美国教会都有很大的祝福和帮助。那当然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叫做标杆人生。那这本书呢，被翻译人超过了56种的语言呢，你就知道它的影响力不但在美国扩散到全球，那在全世界销售累积超过3000万本这本书啊，一种宗教性的书籍能够超过3000万本，那是非常罕见的。那当然呢，因为卖了那么多华里克也赚了很多钱呢。他的财富累积超过数千万美金了。那上帝大大的赐福他，给他那么大的财富，但重要的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你要如何应用上帝所给你的。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他是属灵里面那么睿智，一句话够我们用一辈子。弟兄姊妹，这句话不但对他的重大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人重大意义。你如何用上帝所给你的，接下来你知道吗？带什么会决定上帝接着下来要怎么样给你。我再讲一遍，你怎么用上帝给你的，接着下来就会决定上帝怎么样的继续给你，或上帝要怎么样的继续把你带到新的更高的一个阶段。不但对华里克弟兄姊妹其实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领受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华，甚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那个客厅。你很舒服，你家的客厅很好，你布置的很美，你很享受你的家，但是上帝说你怎么用我给你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每一个聪明的老板或是做父母的，你会看你的孩子怎么用你给他的钱。如果他会善用，他会管理，会弄得好，你会给他更多，是不是？如果他来乱搞，拿了钱马上就去买球鞋，去买他的吃喝玩乐，去买电动，买什么，下个月你就给他减少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上帝不敢给你财富？因为给了你以后你就乱搞，上帝立刻收回来。所以光单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一辈子，也让我一生学习。我们一生我们的财富随着年龄都在累积，我们的人生历练、我们的位阶我都不断的累积。那上帝会一直问你怎么用我给你的，然后接着下来决定下一步上帝要怎么跟你互动。那么华里克怎么处理他这些钱财呢？首先他归还了教会25年来给他全部的薪资所得。你知道华里克 在美国里面有两个牧师在财务上给我很大的榜样，我一生以他们为榜样。其中第一个就是华里克，那另外一个就是 Morris 啊，反正他们各不同啊，但是我给我很大的学习。华里克让我学习啊，他怎么样把神的财富怎么样尽量的奉给用在神国度上面。25年来，他把教会25年来给他薪水全部还给教会，而且他把他的所得的版税大部分转成三个基金会，防治艾滋病的领袖训练，还有环球聚会，而只留下少部分给自己用。请听我讲，他有了几千万美金的财富，他没有说：“哎呀，我现在那么多，我应该稍微可以改善一下我的生活，可以提高一下我的生活水平。”请不要误会，可以的，弟兄姊妹，牧师绝对不是说你的财富增加以后你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是说他是我的榜样。即使他财富增加了几千万美金，他没有说：“哎，那我应该换一辆车，这样太旧，我应该买一个更舒适的房子，买一个更好的学区，或是跟加添个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他没有，他依然开他那一辆很老旧的车，他依然住在他那一间很旧的房子，没有因为他财富增加了以后就对不对。我不是说不行，弟兄姊妹请不要，我没有定你的罪，也没有说，我只是说他是我的榜样。我处理牧师的家人，我求主给我恩典，让我一路迈向学习他的榜样，而不是觉得我把我财富我所有的增加，我就不断的提升我的生活水平，我的生活水平。那只是我说他是我的榜样。那我所以我很敬佩这位牧者。有一天他到非洲去看艾滋病的防治，并且在那里有3天的训练会，训练当地的8万个领袖，然后他去探访了一个典型的丛林教会。这个教会很小，棚内只有75个人，50个成年人，25个艾滋儿童。华里克说这小小的丛林教会竟然照顾了25个艾滋儿童，他说他所做的比很多美国的巨型教会还多。你知道我佩服一个牧者在牧会建立教会，因为我也是传道人，建立了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但是关起门来把自己建立得很好，盖很漂亮的建筑或是什么，他的眼睛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在苦难中的许多的神所关怀的那些孩子，或者是些受苦的人。所以他讲到爱子啊儿童，我求主恩待我们下凯纳，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的教会存在，让我们更多关怀这个世界的苦难的人，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手更多触摸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让我们的教会存在是这样的存在方式。而华里克很惊讶，这么偏远的教会，这个牧师竟然认出他是华里克。华里克说：“这里没有电也没有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个牧师说：“每一个星期啊，我要走1.5小时的路程到邮局资讯站去下载你的信息。”他说：“你的信息是我唯一的训练，就是从你而来。”听着这位丛林牧师的话，华里克心，他说：“我的心都碎了，我也要听他一点点信息，要走1.5小时。”所以他决定用他卖书的版税成立基金会，做艾滋病的防治，而更重要的做领袖训练，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刚才在我们的 news 里面看到，我们在斯瓦蒂尼，在非洲，我们也成立了，建立了我们的分堂，在分点。我们高兴，我们更惊讶的，当我们开始做错，神就开很奇妙的门。我们刚才讲他们的社青开始的青年崇拜竟然有200个人，我说哇，超级成长快速，比我们强多了，这还不到几个月竟然成了青年崇拜200人，你说哪来的？我告诉你，上帝要做太奇妙了。正常这段时间他们政府有一个职业性训练， 啊，然后就是职业训练，开一个职业训练会，然后招募那些从乡下来的孩子了哈，不是孩子，其实青年呢、啊，他们到然而他们一无所有，所以呢，政府就给他们在那一栋房子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然后呢，那斯瓦蒂尼政府委托谁来训练呢？啊，正好就是我们台湾的光荣了 啊，我们台湾的这些农工合作啦，这些在那边，这是斯瓦蒂尼，是我们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家啊，所以非常的宝贵哈、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也在那里真的做了很棒很棒，我到斯瓦蒂尼，哎呀，他们都说他们要来台湾，他们要来台湾，他们想到出国能够去哪里，没有想到，我们以为都是要去美国，没有，他们说我们要来台湾，哈利路亚，台湾太好了，哎，真的是我们爱他们，不讲了。哦，这真的是真的，我们农耕对我们那对他们做很大祝福，所以他们职业训练就把那边一两百个青年的聚在那边。你知道这些都是乡下孩子，住在城市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也没有放假了也没有车，也没有很多钱可以马上就回家过度假，不像我们台湾的孩子哈，还一放假就跑光光了哈。所以你要知道没有，在那里没有，通通留下来，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我们礼拜六就开始了青年崇拜，他们来不来？当然来啊，没有别的节目啊，这个节目最好啦、啊，又唱歌又跳舞，对不对？然后跳完唱歌，然后听什么？啊，对了啦，听心灵蜜豆奶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心灵蜜豆奶只有五分钟，对不对？哎，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超过十分钟以上。对，他们一直呼吁牧师赶快翻译斯瓦蒂尼，赶快翻译斯瓦蒂尼。他说有些我们听了十几二十遍的哈，因为都没更新哈，因为我们翻译来不及。我们当中有没有会讲斯瓦蒂尼的？欢迎来投吧，我们非常需要你来翻译斯瓦蒂尼的心灵蜜豆奶。我们感谢我们心灵蜜豆奶也翻译成尼泊尔，我们翻译到越南文了，我们也翻译慢慢，我们慢慢，感谢赞美主，心灵蜜豆奶变成国际语言的节目。没有啊，我是感谢主。所以我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那里面的策略就是训练领袖。要不然我们到非洲去，我们的职场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去那边最多我们开个点，然后开始咚咚的。我知道我们将来会有很多的他们青年当中被选到、被建造，然后被训练以后。会从哪里？会从那里再拆派出去。感谢主，你要知道吗？所以，华里克立志立定心愿，要为上帝的国训练百万领袖，而这个影响将是无可限量。百万受过训练的领袖，可以再去栽培、造就、牧养百万、千万的信徒。啊，你听好了，因为华里克一个人蒙福。结果是千千万万的也蒙受祝福，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跟计划。请弟兄姊妹你在听，因为华里克一个人蒙福，结果千千万万的也蒙受祝福，这是神的心意和对你的计划。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蒙福乃是为他人蒙福而有的。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整个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这个世界魔鬼告诉我们不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若不为自己想，就没有人会替你想。所以你要抓，你要抓紧。人不自私，什么天诛地灭，那是鬼话。可是很多人一生奉之为人生的标的，人生的标杆，那照着鬼话来活。你知道所有的人因为这句话造来世界最大的灾难跟苦难，不是吗？当每一个人都自我抓抓抓，每一个人都霸占资源，踩别人踏别人，霸占资源，这个世界所有的苦难都是从这里而来。包括我们自己伤害，我们受别人的伤害，我们自己也去伤害别人，都是因为这里。但是圣经翻转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祝福别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存在的地方，这个世界那个地方就会变得美好，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价值就是要去祝福别人，我们去的地方就会把美好祝福带给别人。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活着跟神说，主啊，让我活着就是要祝福别人，如此你的人生就会最精彩。弟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活得最有价值的。而当你越蒙福呢，你就越有能力去祝福别人。所以你知道吗，上帝的心意，他要大大的祝福提升你，扩张你，好让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活得跟人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上帝要提升你，扩张你，好让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这是牧师这几十年来在这里服侍，我一直带给大家的信念。神不是要我们贫穷，你知道吗，神不是要我们破败，反而上帝要提升我们，就像他祝福华里克一样。上帝盼望你更有能力去祝福别人。如果你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你越愿意服侍神，服侍人，神就越加增你服侍的能力和资源，神就会越扩张你的境界，你就会越看见超自然的供应。弟兄姊妹，我一辈子就是为这句话做见证传达。当我们愿意服侍神，你愿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下来上帝的资源，上帝的仓库就是成了你的仓库，好吧？弟兄姊妹，聪明一点，让上帝的仓库成为你的仓库。你做不到的，上帝都可以为你做。你没有的人脉，上帝可以为你开路。你没有的关系，上帝可以关系。你遇不到的贵人，上帝给你贵人。只要贵人替你打一通电话，全部都通了。你打看看，没人理你，你就是需要那个贵人替你打那个电话。你去哪里求？没得求，上帝会带来，你会超越，看见超自然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神在找那些乐意为他做工求大事的人，神会差派你所需要的天使资源力量和人来帮助你。在整个我服侍的这30年，在士林，你听到牧师讲过多少神迹奇事的见证。你没有钱，上帝说我可以调钱调来给你，我可以从天上调钱，调乌鸦雕饼来给你。我经历的太多了，从我到士林来一开始，我不是讲过我开始租房子，第一次搬新的租房子，装修需要600万。我说上帝，我们刚刚开始哪有那么多钱？上帝说你没钱，我有钱呢，你怕什么？你知道我还没有付房租，我们这个房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就是我还没有开始付1块钱房租，他先奉献给我们100万。你有碰过这种房东吗？有没有？有没有跟介绍一下？我很想认识这样的房东。没有吗？那我有啊。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上帝一辈子告诉我他会派天使来。因为那个房东前一天做梦，明天那个牧师会来跟你签约，先拿100万给他。就是这样啊，我能够叫房东先给我100万吗？完全不合理不合情嘛，对不对？但是上帝有什么不合理不合情呢？上帝做的都合情合理。我就是这样经历啊，我感谢主，这就是我所传的信息。我不是讲一个道理，所以我喜欢华里克。为什么他讲，他把我心里很多的话讲了出来，原来他也是这样的经历。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难怪神把那么多的钱交在华里克手中。哎，你不要以为卖3000万本书，你现在去卖看看，你可以卖几本，而且宗教书籍呢。为什么？因为上帝替他做广告。这个故事我不要讲了，但是就是因为一个神奇的故事，结果轰动美国，大家都一看啊，怎么因为这个消息，反正一个逃犯囚犯的事情呢、啊，反正就是轰动全美国，哇！结果销售立刻直线上升。弟兄姊妹，你找不到的广告公司，你找不到的那个天王替你做广告，上帝替你找，而且免费，免费。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故事，我立刻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哎呀，先讲很久以前，我们天母丰盛灵粮堂陈建正牧师，你知道吗？他陈建正医生呢，还是牧师，在他诊所里面有一张很大的照片，你知道跟谁照的？ 跟雷根总统一起造的。那怎么会有雷根总统？恰巧他那一天正好在那个医院实习，雷根总统那个时候来看病，所以他就有个机会跟雷根总统照。你知道挂在那边，他成为天母名医，连雷根都去看的医生、啊、还有什么不是医生呢？雷根都看，你还有什么病不能看的？你的耳朵会比雷根更重要吗？没有，他一定是很棒一流的。上帝就是要帮助陈建仁医生，他爱主，一生服侍他。上帝说，我跟你做广告，雷根现在去，因为我的、那个陈医师现在在那边正好当班，你来，然后就有机会照相。弟兄姊妹，你需要跟谁照相吗？跟神祷告，主啊，就正好他会来到我身边跟我照相。我一辈子看过太多这样的稀奇的事情了，上帝会来供应你。好好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在找那些乐意为他做工，你乐意吗？还是说，哎呦，拜托，我已经好忙了，好累了。那所以我难怪你的资源那么少，难怪你都没有见过天使。牧师看天使看的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因为你都不乐意嘛。上帝是天使给那种乐意为他做工的人。求主恩待我们。难怪神把那么多的钱交在华利克手中，因为神找到了一个不会因为神赐福给他钱多反而毁了他的人。神也在找一个不会霸占上帝的钱的人。神给我们钱，不单叫我们存款多个零再多个零，买一栋房子再买一栋。如果钱只进不出，神为什么要再给你多给你钱呢？这个资源，这个钱变成了死钱，变成了死资源，变成了自私的钱，自私的资源。神怎么会再多给你呢？神一定会看你如何应用上帝所给你的，不管是钱财、你的时间，甚至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生、你的才华。而我们看到上帝把钱交在华里克手中，就变成了多么的有效用，多么有价值，造福了多少人，提升了百万人的工作侍奉的能力。而这百万人又可以再多做多少工，再多创造多少的财富跟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可以信任你吗？他可以把更多的财富交给你吗？而不会毁了你的灵性，变成倚靠钱财、贪爱世界的人呢？我在讲，上帝可以信任你吗？圣经说，上帝的眼、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今天神在这里遍察全地，看着每一张脸，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上帝看到你是可以，他可以 trust 的人吗？他可以信任你吗？他可以把更多的财富，把更大的机会赏赐给你吗？你知道今天牧师站在这里不是一天两天，我站在弟兄姐妹面前已经30年了，我在神的面前服侍他40年。为什么我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因为上帝 trust 我，我经过了神40年的查看，上帝找到可以信赖的人，所以把这么大的资源交在我们的教会的手里。弟兄姊妹，上帝要找他可以信任的人，好让神给你会善用神给你的财富和机会，创造更大的价值，祝福更多的人，拓展上帝的国。所以接下来牧师会很高兴的两个月跟大家一起来看标杆人生这本书。再次鼓励我们当中，你没有这本书你一定要去买，虽然是、可能这样打折了几百块钱，但是其中只要有一句话你蒙福，那就值回本了。何况整本书改变你的人生，你的价值、你的信念，引指出你一个起码就值10万块钱。 啊，还有接着下来牧师也会一直讲这篇的信息，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看这本书，你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有很大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要先从他的引言讲起。其实引言就是代表这本书的目的，这个引言是什么呢？就是我究竟为何而活。整本书就是在记录，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问题，其实应该问你究竟为何而活，请问你是怎么想的？你到底活了这一把年纪了，你究竟为何而活？你讲得出来吗？有一位朋友这么说，多年来我过着机械化的生活，照常吃喝呼吸购物念书，日子就这样一天的过去，然后我就是不知道为何而活。他说，通常我的决定就是到当时的状况，这个世界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往哪里去，我又要做什么才能够达到那个地方。会不会他这个朋友讲出了我们心里面的纳闷？很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叫 Contact， 内容叙述的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女科学家解读出了从外太空来的讯息，然后锲而不舍终于跟这个外太空的外面资讯连接上。很多年前我们有个电影叫 ET， 大家就个什么什么 ET 外星人啊，如果知道的就是有年纪的人了。反正这个类似这种电影。那么他的朋友就问这位女科学家说，你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这样飞出去跟外太空外星人接触，可能你就回不来了。他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寻找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什么，我们是谁，而这个答案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其实事实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它关乎我们的一生，它关乎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透过《标杆人生》这本书要来思想我们活着的目的，你为什么活着，你要怎么活才能够活得亮丽有价值有目的。有一篇文章讲到，你有没有观察马路上的计程车，有两类的计程车，完全你看到会不同的感受，一个是车上有客人有待客的计程车，一个是空车。空车跟有待客人的计程车开车的方法是什么样？完全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空车他会怎么开？就开得很慢，然后呢这个什么就是东张西望，而且可能忽然之间就停下来，因为突然路边有人招手，是吧？可是如果是有客人的车，他会怎么加速直跑，不会有任何的耽误，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把客人带到目的，然后做下一笔生意。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目标，没有客人的计程车，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你就可能会东张西望，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所谓的摆烂躺平或是安静离职这种词。其实这几个都显示这样的人的是从哪来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生目标。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人，他当然就会摆平，摆平代表他没有未来，他也不没有未来，不知道什么叫未来，所以他就摆平，就摆烂躺平。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会摆烂？如果你青少年，因为他没有未来，他没有前景，他没有目标，所以他就会摆烂。他不知为何而战，他不知道他要奋斗什么。那么更糟糕的，如果有错误的目标，而是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跟一个青年少年，他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做世界级的杀手。不知道是打电动打太多了，还是看电影看太多了。那我只要说，错误的目标就会带出错误的人生方向，带来错误的人生投资，会有一个错误的人生结果，这是必然的。错误的目标就会带来错误的人生方向，会带来错误的人生投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一生都是错误的。 当然也有人好像是计程车啊，带上客人跑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客人要去哪里。曾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去演讲，因为时间很赶，他一跳上马车就说快快快，而这个马车夫呢也飞也似的冲向前。然后马车开了一段之后，哲学家才问马车夫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然后这个马车夫说 No, but we are going very fast. 不知道去哪里，但我们跑得非常的快。会不会我们更是我们更多人的样子？我们现在速度非常的快，那我要去哪里？没有 ，That we are going very fast。甚至基督徒也是这样，每天上班下班，我们像陀螺一样，可是我们却不明白上帝在我们一生的旨意，也不清楚要去哪里，只是跟着大家做。大家这么过一生啊？有一个人问一个高中生：“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上大学？”昨天我在青年崇拜，他们办了一个什么毕业生，他们做个剥穗礼，我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完了以后，我就问这些毕业生了，对不起，太晚问你们，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不过我还是问你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读完以后，大学了，都大学都读完了。我问那你们为什么要读大学？每个都低下头，不要看，不看你们。都读完了大学，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大学。然后。这个学生问他什么？因为高中读完。其实我们不要笑，我们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吗？为什么要结婚？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吗？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上班工作？不上班不工作，那要干什么？要怎么办？我要生活，要赚钱，要过日子，要生活啊，是不是？那再问，那为什么要生活呢？那请问弟兄姊妹，大家都你都在生活了几十年，那为什么要生活？为什么要生活？牧师的不生活怎么样？我就活着了，当然还要继续活啊，不然要死啊。所以当然要活啊，那继续。所以你知道吗？人活得很无聊，很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只好努力的活，我只好做。每一个人都像上车很多的班车。如果跟你恰好上对了，那就对了；上不对了，那这一生就完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反正我们就是要这样。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我们过人生的，这不是基督徒过的。没有神的人，他们只能这样的活；有神的人，上帝告诉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世上是有重要的目的跟使命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这边只是走过一遭，无聊的过。不，我们来是有个目的的，有使命。不管你知不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就是如此。我看圣经每一个人，我越来越明白，原来我们的一生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的。你的存在不是只是存在，不然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人生是莫名其妙的，有些人生是不能 无解的，除非你跟神连在一起。譬如像摩西，摩西一生这么戏剧，是不是？怎么那么惨？一生下来就有了王要杀他，结果呢，他就被放在一个水里面飘飘飘，正好哦，那个公主来洗澡。那天为什么公主来洗澡？上帝说去洗澡。你以为那么巧吗？为什么那么巧？错过了十五分钟就没了。我人生里面有多少巧事？我想想这些。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历程，神早就计划，这不是摩西的计划。摩西可以安排公主洗澡吗？你人生有很多事你可以安排的吗？没有一个你可以安排的。然后摩西，然后还要找一个心地善良的公主，然后捡起来以后打开，发生一幕什么？圣经说摩西就哭了，上帝说哭，哎。因为一哭，那个公主心就软了。哎呀，好可，就收养她。连哭都，上帝说哭。那么我细细，虽然我讲的有点夸张了哈，但是我只是要让你明白，人生里面有许多就这样。然后公主把她带回去，对不对？ 然后国西就突然就变成了埃及王子，学遍了埃及一切，觉得人生哎呀苦难过了，终于有一个美好人生，辉煌腾达，我要做埃及王子。而且摩西很厉害，他真的是犹太人，很聪明，学得很好，他都是第一名，把埃及学遍了埃及一切。结果人生苦难已过，辉煌美好人等在我的前面，没想到一件事情，打了死了两个埃及人，变成逃犯，结果就逃到哪里去？逃到旷野。结果在旷野多少年？40年。转眼40年之后几岁了？80岁。如果没有神，摩西的人生简直是一场笑话，毫无意义，毫无内容，干嘛发生什么事，搞了人生这样搞来搞去，弄来弄去，结果最后80岁了，人生到此结束。哎，80岁你还想干嘛？你不是觉得我人生回忆，摩西回忆这人生，我人生就是一个笑话，我人生就是无聊、无意义、无内容、无价值、莫名其妙，我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莫名其妙，更说我人生是悲哀，我从出生就被追，结果抛在水里面，结果最后我变逃犯，最后这个死在荒漠之地，这就是我的一生。感谢主，还好有了上帝，摩西才发现，哦，原来我的人生是这么的神奇，原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刻，要我回去把犹太人200万人带出来。弟兄姊妹，没有神的话，摩西人生是笑话。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原来摩西才明白，我一生的存在早就上帝安排计划好了，我生命里面每一个情节都是上帝的安排，直到今天要进入上帝要我过的那个人生里面。弟兄姊妹听好了，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连以斯帖不是吗？以斯帖为什么长得这么美丽？每一个姐妹你都希望像以斯帖这样，对不对？多么好呢，高颜值，我们多么希望啊！但是你知道吗，以斯帖出生就在一个战乱时期，然后他的父母双亡，是一个孤儿，其实是一个悲惨的出生。但是有一天突然他因为某一个状况，让他竟然成了世界霸主的皇后。所以你知道吗，上帝给以色列多美丽，美到因为以前他有120行省，你就知道全要选皇后有多少美女出来。而上帝给以斯帖独特的容貌，我也要完成带他进入人生的命定，成为皇后，最后要做什么？拯救整个犹太的民族。以斯帖才明白，原来我的出生，连我在战乱当中，我这样的过程，连我长得这么的美，都是上帝的计划的一环。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太 care， 不要太在意，也不用太追求美不美是上帝给你的。你不是以斯帖，你就没那个恩高，你再怎么搞也搞不了像以斯帖这么美，因为这不是上帝量给你，神没有叫你做皇后。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要让以斯帖做皇后，以斯帖就会美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听好了，如果你在上帝所要给你的领域的里面，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就会最有权柄，最有能力，最有恩高。就像牧师一样，因为我做牧师，当年我想做电脑工程师，那我会死得很惨。现在我到美国的这道矽谷去，我才吓死了，所有的 IT 被砍得一塌糊涂。像我这种就是标准会学做 IT， 我就读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就是第一个被砍头的那一个人，还好，感谢主。如果做电脑工程师，我可能八流十流。可是我走向上帝所给我的命定那个领域里，在这个领域的里面，神带领我到世界各地传讲他的话，包括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弟兄姊妹，以斯帖回头才发现，原来我的人生是有计划的。弟兄姊妹，除非你认知你的生命，神，我们活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目的跟使命，所以你一定要寻求进入。每一个人的使命目的都不一样。我就想到那个约瑟，不是旧约新约那个约瑟，你知道约瑟一生做了什么最伟大的事？其实我看约瑟没做什么，只做一件事情。上帝给他唯一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娶玛利亚，就是要娶玛利亚。他一生只要做完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要向他下拜，谢谢他。将来到天上，我会说：约瑟，你怎么那么用啊？你当时娶了这个玛利亚，哎呀，你真的太有 guts 了！我要谢谢你，就是因为你娶了玛利亚，改变了我们全球、全世界人的命运。哪一天如果约瑟没有娶玛利亚，整个世界就变了哦。所以约瑟重不重要？到天上一定要谢谢他，他牺牲了自我，牺牲成就了没有？没有啦，他娶玛利亚很幸福。我的意思就是，是啊，上帝只要约瑟做对了这件事，如果约瑟做很多次没做这件事情，他人生就是 fail。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做人生做很多事，却没有做那一件神要你做的事，你的人生在神眼中就是 fail。 可是约瑟一生，不，我不是说没有做别的事，但是只要做这一件最重要神给他人生的命定，他娶了玛利亚，上帝就会说：哦，约瑟 well done， 我以你为荣，你完成了我在你人生的托付。弟兄姊妹，不，每一个人的托付跟使命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进入，不然你的人生就是 nothing， 就是 fail。 你不要以为我做很多，每一个你都是那块拼图。约瑟能做的我不能做，以斯帖能做的拜托你也做不来，对不对？那你能做的牧师也做不来，每一个人都是那里面拼苦的一块，都是最重要，你是独一无二，神给你有独一无二的托付使命和人生的历练。全本圣经没有第二个摩西这种遭遇，也没有第二个旧约那个约瑟这种遭遇，因为上帝在他生命有一个计划托付，所以神会一生塑造他，把他带进这个里面。而最重要的是你我有没有走在上帝的命定跟托付里面。所以我们的人生不但有今生的意义，更是有永恒的价值。下面这句话只有基督徒能讲，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耶稣的人，说真的，不管再多再有再富足，说真的，人生就年老了，到此就结束。那句话其实蛮悲哀的嘛，不是吗？夕阳无限好，只是什么？说真的，这就是安慰自己一下子，对不对？说真的，所谓夕阳无限好，但是其实是最大的遗憾、无奈。我打拼了一辈子，站上位置越高的人，他人生遗憾越大，是吗？我搞到这边，最后还是怎么样？黄昏了。叫做 game over。 没有神的人到达，你无论到达就是 game over， 就没了，全部归零。我们打游戏机的人都知道，你前面拔了几万分，管你打几分， game over 就叫什么？全部没。你在地上没有耶稣，你再打几万分都是 game over。 你再有夕阳无限再好，最后就是结束。但是我不是，走向上帝的美好，我的人生不断的向上。 一个活在神目的当中的人，一个知道人生标杆的人，他的生命就会亮丽踏实而有把握。就像马鞍这个华里克，他活得多精彩。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劝勉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得精彩不是因为他的本质才能，我们有神的人全部不靠这个。因为我看华里克，看我自己就知道，要讲本质才能，这华里克我看到他的时候，说真的，你在马路上看到华里克，你不会想要看他再看他一眼，就像美国人那个胖胖肥肥的这个样子，一点都不起眼。而当年他到马鞍峰去的时候，就两个人，两个贫穷的夫妻，什么一无所有，但是哪里有想到，弟兄姊妹，你走神的路，神就可以一路把你带到你人生不可能境界。摩西若没有神，最后他就只能死在沙漠旷野里面，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连于上帝以后，结果摩西他的人生过去80年，不但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过程。把他有了上帝以后，你人生没有一个是浪费或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都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安排。我们的神是最精彩的神。华里克一生的历练，结果把他带到这样世界，能够祝福千秋，还到非洲去训练百万的领袖。什么人啊，他的眼光竟然有百万雄心，当年他哪里是这样子的呢？就像牧师一样，连高中两个高中都读不毕业的这种资质才华，有一天竟然这么的狂妄，说要万人教会千间分堂，还敢娇羞到非洲去建分堂。这只有上帝才有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不在于你，你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自己的限制。牧师在这里一辈子传的福音，带领就是你要走向上帝给你的人生，就把你带进跨境你不可能的境界的里面，这才是上帝要为你预备的。我感谢神啊，我走过青年壮年迈向老年，所有一切，因为从我十几岁我就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走过这几十年，我感谢神，我越战越勇，向着神所给我的标杆一日一日的靠近。而我靠着上帝的恩典要跟大家来说，我的人生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没有神的人只能说夕阳无限好直近黄昏，可是在牧师里面没有这句话。我的话，我说的是圣经的话，我的人生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你分得出来吗？有神没神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我祈求让下看那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走完人生也不会说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每一位下凯纳的弟兄姊妹，你都要说，我的人生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我们人生不断向上的，不断向上，不是人生结束，人生之后跨过金关，我还有一个更美的未来在等着我。我感谢主，我要有更美好的那一天。我的主要对我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知道吗，我走完这一生没有一点的遗憾。我是参加毕业典礼，我然后要进入去得我的奖赏，等在我前面的，我将要承受的是我主耶稣的丰富美好跟喜乐。那弟兄姊妹，你清楚你的目标吗？和你的未来吗？你肯定你走完今生不会后悔吗？你知道你将来会得什么吗？你肯定你的未来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最后要讲，牧师站在这里能够给你最大的帮助跟祝福，就是帮助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生活方式，以至于 你会有一个最美好的未来和最大奖赏的未来。你来夏凯纳，来这里聚会，不是来唱唱歌，很舒服，很享受啊，朋友这些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牧师站在这里，夏凯纳，我们整个教会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帮助你在圣经里面建立圣经的人生目标和人合一站正确的圣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你会有一个最美好的未来和最大奖赏的未来。所以接着再来的两个月，好好的跟着教会来读这本书，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找到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找到我们人生的标杆，过一个有标杆的人生。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本书的，等一下散会后到下面去帮助我们，一本几百块三百多块钱的书可以让我们建立重要。那这本书最重要的讲的是五点五个，我感谢主华里克牧师归纳了1000多节圣经啊！我感谢主啊，有人穷一辈子研究圣经，然后用1000多节替讲给你听，真的我们赚死了啦！你自己去搞看看，你这1000多节你去怎么搞？别人替我们整理了，然后把圣经整理了五大人生目标。我要讲这五个，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上帝评估你一生，就是用这五个来评估。所以你不要搞个老半天，刚才讲上帝说 fail， 神根本就不是要。有一天你拿到神了，这个老板我做这个，老板说这是什么啊？老板看都不看，因为老板看的是这五点。我们在公司上班的都知道啊，你的上司对你有 KPI 啊，你的评估就是你人生的评估就是这五点。那你要知道哪五点吗？下个礼拜请早来当然看书就是未来的几个礼拜，就是要跟你一个一个来讲这五个人生重要的标杆。我相信透过华里克牧师的睿智，他对神的认识，带领我们进入最美好的人生的里面。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诗歌。
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你我是你所等待。
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这些歌的前面两句话，让我们今天成为我们再次审视我们的人生。第一个，你一见不是偶然，上帝计划你人生每一个细节，你是为了一个使命，一个目的，上帝给你有个计划。然后我的存在 是上帝主宰，你便常说神啊，我不再做我人生的掌舵，让我的舵交给你，好好的走，让上帝来引导一生，进入神为你预备的你所不可能有的那个人生命定里面。你愿意信托他，说神啊，求你来主宰。牧师在10几岁，我真的很幸运，我10几岁就把自己生命给他，结果我一生走得这么的丰富。弟兄姊妹，越早你就可以越缩短，越不会浪费时间。我10几岁就开始走向，我10几岁就跟神说，神啊，求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引导我这一生。从那一刻我一路走在神为我安排的每一个阶段，连师母都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你知道婚姻对我们多么重要，上帝只有神可以改变。然后说我的生命是上帝的期待，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或许我们都不看好我们自己。 No， 或许约瑟连自己都觉得我好可怜了，大卫会觉得我很可怜，我被轻看，我被藐视。其实牧师的一生，若我们不是有上帝，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我出生的，我在家里最小的，因为我长小时候长拉里头，又长得不漂亮，所以 我的父亲可以说眼中没有我的，好像没有我一样，所以我从来没有感觉我小的时候被我爸爸抱过，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出生我在这家里我是多余的，我很可怜。上小学不到一个礼拜，不晓得为什么就被老师打，打到手都肿起来，我说为什么要把我打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也不是很会读书，又长得不漂亮，也不好，也不讨喜。如果没有神，我真的会想人是很别人，会没有人期许，但是没有人真爱，没有人期待。今天我透过说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感谢主，今天在这里服侍走过，说哦主啊，原来我连被打都是你安排的，所以我这一辈子很耐打，我这一辈子很耐什么你知道吗，很耐委屈。当传道人没有不耐美不耐委屈的人是没有办法当传道人的，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么的委屈，而我里面没有伤，没有怨。上帝一生训练我，被忽视，被躲在一个角落，我都感谢赞美主。对呀，弟兄姊妹，从神的眼光来看你，你才会找到你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不然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人生是一个笑话，我人生是一个悲哀，是一个悲剧。 No， 你是神所真爱的。撒旦要说你是多余的， No， 神有给你的一份。你说啊，我没有这个，不会不会，约瑟不是跟你做好榜样，他什么都没做，只做一件好事，做什么？娶了玛利亚，哈利路亚。你一生就可能就做那一件事，上帝说你比刘牧师更棒啊！感谢。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
跟神说，我交给你，我不再做我人生的主。谢谢你，没有人看好我，你看好我。弟兄姊妹，或许没有人看好你，上帝看好你，从头来。
我的存在，
你的人生不是笑话，你的存在不是无聊，不是一个错误，是上帝的期待。
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我
开之前再唱一次，把身放在我们的心里来。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我是你所真。
接下去，
献上我，
把自己献给他吧。上帝啊，让我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的计划和使命，让你来掌管，让你来掌管我的人生。
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再一次来说，献上来，
献上我，
把我们自己交给他，说神啊，让我的一生是你的，求你来掌管我，掌管我的婚姻，掌管我的人生。
真是苦难使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 让这川流全在无力，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
好不好？同神开口来祷告，回应这首诗歌，回应你今天的见到奇迹。跟神说，主啊，从今天起我有一个不同的人生，帮助我，让我不再是浑浑噩噩，我不再只是为了生活在生活的里，让我知道我的人生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今天起，让你来掌管我的人生，带领我的下一步，改变我，改变我。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年龄多大，摩西80岁以前搞不清楚，但是搞不清楚已经在上帝的带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是偶然，不是你不都不是偶然的。不管你现在年龄，让上帝来向你显现。你跟上帝连接了，你所有的人生的日子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让上帝来解释你的人生吧，让上帝来赋予你人生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经历的意义和目的。让我们一生活在你永恒的计划的里面，好不好？最后祝福你自己，说，主啊，因为你，我的人生必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是我能。约瑟的人生不是他计划的，摩西也不是他计划的，是上帝计划的。而上帝为你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计划。你说，神啊，我这一生一定要进入你的计划里面，我期待我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我的奖赏是大的，我的人生是蒙爱的，是蒙福的一生，是有旨意在计划被你带领的一生，好不好？为你自己来祷告，一生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同声开口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何等的美好，感谢你。我们不能主宰，我们也不能计划我们的人生，有上帝计划我们的人生，感谢主，让我们进入你的命令，进入你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个人浪费。感谢主，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帮助的儿女转向你，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利路亚，我感谢你，阿门，阿门。天父，我们大大的感谢。原来信耶稣是这么的美好，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宗教一个信仰，原来主啊，你赋予我们全然不同的人生意义目的和价值，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这么宝贵，我们生命里每一个片段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是个笑话，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无聊，是一个闹剧。哇，主啊，我好感谢你，因为有了你，我们可以大步大步的向前往前走，因为是你计划我们人生，是你引导我们人生。我们再次感谢，望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原来我人生都是得奖赏的人生。祝福那儿女，不让仇敌夺去了我们的命定，不让仇敌世界夺去了我们的奖赏。让我们未来透过这两个月这本书里面，帮助我们重新对焦对准，重新调整，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面。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阿门。
来，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